乐东
到，
肖凯
到，
海格力斯运动队
集合了，
让我们一起听，一起动。
欢迎来到海格力斯，我是乐东，今天特别开心，我们欢迎陈林浩和司松明来到我们的节目，两位都是职业足球运动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林浩。
Hello， 大家好，我叫司松明。
最近的话，我相信这个夏天一定是和足球最配的了，欧洲杯还有这个我们国家的国足十二强赛都开展的如火如荼，特别是欧洲杯吧。最近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熬夜看这个比赛，然后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四强是全部产生了，分别是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那么两位我们之前也是一起看过这个欧洲杯的比赛的，当时我们看的是这个法国队的比赛啊，我记得是，然后当时觉得这个法国确实明星阵容非常的豪华，而且的话跟这个其他几个球队，其实法国是从阵容上来说是独一档的，从前锋到这个中场啊，到这个后卫的话，坎特什么的，还有联赛的表现，还有本来他们就是去年是世界杯冠军嘛，是世界冠军，然后大家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期待。那他们这个被这个淘汰出局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也是意外，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这个跟这个瑞士啊，呵呵，最后几分钟，两位的话，你们从这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欧洲杯的话，感觉有哪一些这个惊喜，或者说是哪一些这个失望呢？咱们先说说惊喜吧。
我觉得惊喜就是捷克队的希克吧，从第一场比赛的这个天外飞仙，然后到后面这几场比赛的表现都是非常抢眼的。作为一个高中锋在前场做这个支点啊作用都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进球数也是来到五个，跟 C 罗并列这个射手榜第一的位置。虽然这个上场时间已经比 C 罗多了，拿不到这个进球奖了，但我觉得整届世界这个欧洲杯的比赛还是发挥的非常抢眼的。
捷克我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内德维德那个时代啊，黄金一代，然后铁血战士。哎，我感觉当时就是因为捷克他这个国家也是经历过动荡的嘛，之前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拆分出来之后的话一直也是东欧劲旅。那本次比赛进入八强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吧，然后只是说希克这个表现的特别好。然后我相信这个丹麦队的话也是开场的这个埃里克森的事情，这期节目我们也做过，就关于这个球场上的一些心肺复苏啊和这些应急的这些事情。其实埃神当时没有出场的话，他其实也是核心球员之一吧，但是其实捷克的这个中场和后卫的比较的夯实，然后哪怕是核心没有上的话他们也是顶得住的。然后丹麦是进了四强，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童话的续写了，
对我来说也是蛮惊喜的。对于丹麦这支球队来讲，尤其是在埃里克森这个事情之后，我感觉他们给人展现出了就是一种团结然后拼搏永不放弃的这种心，我觉得有可能啊会去复制当年那一代丹麦那一代的那个丹麦童话，有可能会进决赛。我觉得因为他们的这个团结一心，包括他们球迷给他们支持，我觉得会带着埃里克森那一份去很好的对阵英格兰。
英格兰跟这个丹麦，你看好丹麦是吧？
实力上肯定英格兰会碾压丹麦，但是在战术打法上我更看好丹麦，不一定会是大球输吧，我觉得不会大比分，就英格兰想取胜没有那么容易，然后我觉得丹麦是有赢面的。
最近看这个欧洲杯的明显的感觉就是，其实哪怕是强队和弱队，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强队和弱队，其实只是更加知名的一些球队和不知名的一些球队，他们之间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小。而且的话这个丹麦有很多的球员是这个阿贾克斯青训出来的，然后纪律性和整体的这个战术的意识非常非常的强，特别是因为现在今年这个欧洲杯有很大的特点是可以换六个人了，所以说场上的这个变化或者说是其实是这个防守强度是更高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明显的。到了这个下半场大家一样是能够拼命的跑的，没有那种到可能有的时候到了这个 70分钟、80分钟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体能的下降，那这个时候的话会看得出来谁的水平会更高一些，或者说是会有一个这个进球的这个黄金时间，或者说拉开差距的一个时间段嘛。反正我当时当这个足球编辑跟记者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好像有的时候65分钟往后和这个85分钟这个时间段真正的强队才会开始发力，但现在的话好像并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六次换人的这个这个改变之后的话，明显能感觉到其实强度是从始至终是能够贯穿的，特别是在这个关键位置上的这个换人啊。所以对于这个规则的改变的话，可能对于这种你说的这种防守更加硬了，或者说是技战术更强的球队的话，会更加的有优势一些。那么这个乌克兰进了这个8强，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惊喜，而且今年这个教练是这个舍甫琴科，之前核弹头。
就我觉得乌克兰打瑞典那场确实蛮让人惊喜的，因为那场就是在瑞典是适应了那个高温的情况下，乌克兰是辗转了3地之后到那个场地的，然后结果上半场打得非常的有血性，他就因为瑞典的一向的风格就是高大，然后打的这种快节奏的，就是长传冲吊嘛，
技术稍微没那么细。
对，但乌克兰就在那几分钟那十几分钟扛下了这种高压之下的进攻，然后反而依靠反击把瑞典给进了2个球，我觉得蛮惊喜的，就是尤其是在舍甫琴科换人之后。对，就是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6个换人嘛，就是这届欧洲杯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每一次换人都会给球场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之类的都是在换人之后产生了进球，而且都是他刚好换的那个神奇换人，就是那个队员要么助攻要么组织要么进球。对，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蛮看好舍甫琴科他未来这个执教的生涯的。
嗯，然后4强产生了之后的话，这个大家现在其实从这个风评上都比较认可这个意大利和英格兰。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这两个球队相对来说大家，那除了像西班牙和丹麦，那为什么他俩会得到大家的这个寄予期待呢？因为像英格兰就不用说了嘛，因为这几年英超非常的这个强势啊。有人说这个英格兰这个队是全世界最好的教练和球员和这个商业联赛共同打造的。那么两位之前也是这个职业球员，然后也去过欧洲参加这个训练，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足球的一些文化和这个差异的话肯定更加的了解。
像英格兰和意大利，他在这一届欧洲杯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稳定，意大利从一开始的2场3-0，然后就一下子把自己的排名给人惊艳的感觉，他就是这届欧洲杯的最大劲旅。对，然后相对于英格兰，你看他到现在一球未失，他在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他世界杯夺冠的那一年。对，我觉得在基于这种历史底蕴的情况下，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嘛，我觉得在这种加成之下，包括他现在确实这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英格兰，他的前中后三线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的替补阵容深度非常高，板凳深度非常高。对，我觉得所以说他是而且也保证住了这种很强的一个这个状态吧，而且还干掉了很多的强队，包括跟德国
这场的话，我是就是晚上看了的。我感觉英格兰的球员还是比较的有信心的啊，特别是斯特林，我觉得那个球进得很漂亮，还有这个凯恩。然后德国队其实也是大牌云集，但感觉好像信心上稍微没有那么的强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其实这个去年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也是踢得还可以的，4强第4嘛。
英格兰自从击败德国的那场之后，我觉得他拿到这届世界杯拿到这届欧洲杯的这个概率是很大的嘛，因为他本身处于较弱的那个半区嘛，除了德国队和荷兰队之外，其他的队伍还相对较弱一些，然后很不幸德国跟荷兰也被淘汰了。这个整体实力上还是会占优的。然后在另外一个班区，因为意大利跟西班牙基本上场场都是打强队，整体消耗的很大，特别是西班牙这边还打了2个加时，我觉得 我是更看好英格兰这边吧，还有他们，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体的阵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吧。从前场的凯恩，然后到两个边，基本上都是世界级的，然后两个中场也非常的硬朗，然后三个后卫，现在基本他们现在的后卫线基本是都是曼城跟曼联组成的，也是比较豪华的。
我觉得这次这个或者说这一代的英格兰，他跟之前的这个英格兰比，差别真的是脱胎换骨。因为之前英格兰就讲长传冲吊嘛，英式足球打法，然后技术呢相对来说会糙一些。现在的话，英格兰其实身体素质依旧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现在技术也很好。几个球员的话，你说这个速率啊、步频啊，还有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小范围的一些传一些这个配合的话，虽然说没有西班牙那么细腻，但是绝对也是打得出东西的。英超的这个发展和这个这几年的这个辉煌，对他们这个国家队的帮助，你们觉得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对吗？
是的，肯定的。因为你在看上届世界杯，其实也是因为他发现了热刺的打法更适合当时的英格兰，他把那个凯恩回撤，做一个回撤型的中锋，不再是像以往的英格兰一样，就是前中锋就怼在最前面，我就接高球。然后他上一届世界杯就是做出了这个调整之后，让整个英格兰的两个边路盘活了，因为他两个边路的突破能力嘛。然后到这届的时候，因为整体的英超的水平、实力、技战术水平都上来了，包括欧冠是两支英超球队，那么他的这个技战术要求更接近于以往的像西班牙、这种豪门球队了，所以他更这届就更敢于、更自信的去打脚下配合，所以说他的人员配置上更多的就是这种小金块，斯特林、桑乔、拉什福德，但是拉什福德现在都做替补了，所以你看英格兰这个阵容更强，配合性更高，我觉得技战术水平比以往来说至少上升了一个档次。
近几年英超球队在这个欧冠的表现也都是很好的嘛，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球员整体的这个信心提高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以至于他们到国家队之后现在也表现出来整体的这个实力也是完全不同的，平常碰到像德国类这种强队他们是很惧怕的，但是这一届他们展现出来的这个实力就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个教练，就是瓜迪奥拉，我觉得他在西班牙做教练的时候西班牙拿到了冠军，然后在德国执教的时候德国拿了世界杯冠军，然后现在在英格兰把英格兰的整体水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我觉得是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带动了整个联赛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蝴蝶效应吧。我觉得勒夫自从上一次拿了冠军之后，他一直想把德国队这个更新换代一下，就一直他想找一个新的模式去替代掉德国传统以来的这种德意志战车嘛，就一直想平替掉以前这种长传冲吊只找高中锋的这种，他也想追寻这种打脚下，但可能德国人的这种血性或者是他们的这种方式踢球方式不适合这种，所以近几年的成绩一直都不好，也是为人诟病的这个原因嘛。
但是其实你像英德或者说是西班牙这些球队，他的球员太多了，他我觉得他可能选个两三套班底来打都是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也是在于这个教练员的选择嘛。其实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可能以前这个葡萄牙或者说是有些这个法国这些球队的话，他有四五个超级核心，他选两个就行了，其实也是在于教练对于打法的这个执行和选择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他有个取舍嘛。包括现在西班牙从开赛前恩里克一直被所有的球迷去吐槽甚至是谩骂，第一个他没有带满球员，正常二十六名球员嘛，他只带24名，然后包括他没有，
他故意不带有些人吗？
对，然后包括他没有选择一名来自皇马的球员，然后也没有带功勋老将拉莫斯正主嘛，所以也就一直被人去吐槽他，但是他现在成绩也说明他的选择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对的。
我觉得这也是欧洲这个，你说欧洲无弱旅啊，一个是弱队不弱，还有就是呢强队呢他有可能也不是你以往认识的那个队，他可以完全换一套，就像意大利一样的，有很多球员可能我们如果不看意甲联赛的话都不知道，然后 但是每一个人出来都好使，还有像那个丹麦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说这个自己踢足球，或者说是可能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就很羡慕他们啊，就是说啊，怎么是个人上来都特别特别厉害，这种感觉，就板凳深度特别的厚，嗯。
我这一方面是根据整个欧洲的一个足球发展嘛，
嗯，
他们的一个历史积淀。
嗯，
他把每个国家，而且他欧洲的欧足协是更普及率更高一些，他不像世界足协，我需要的是会员国，
嗯，
但欧足协希望的是每个队伍的他的一个实力，
嗯，
包括欧洲联赛本身他成立的时间也久嘛，
嗯，
所以他的体系啊，或者是他的一个青训更完善。对，像我们之前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很多你看，不要看西乙的球队啊，他们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嗯，
这也是吴磊愿意留在西乙的原因。
嗯，
对对对，不像我们中甲和中超，或者是跟中乙之后，它的区别很大。
嗯，
但是其实在西班牙，它每一年它的这个升班马，其实都可以跟强队去碰一碰的。
嗯，凯泽斯劳滕奇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德甲的话也是无弱旅的。
莱斯特城这种成化也就很多。
嗯，
对，因为他们的体系，包括他们大家职业球员对足球的热爱积攒下来，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尊敬的。也是很羡慕。
那这届欧洲杯你们觉得这个失望的，或者说是跟你们的预期差别比较大的球队是哪个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威尔士。
啊，
对，因为他上届表现非常好嘛，他的杯赛。但这届其实我对他的几个核心球员还是蛮看好的，结果没有打出来他应该有的这个水平。
嗯，
对，结果0-4输给丹麦，我觉得这个比分让我蛮惊讶的。
就是有一点这个缴械投降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没有表现出上一届那种冲劲。
嗯，
包括贝尔也好，包括像拉姆塞啊等等这几个人，就感觉这届他们没有这种凝聚力了。
嗯，
包括教练也是。
嗯，
他的有几个换人其实我都不是特别理解，就是在你在优势情况下把一些核心球员给换下去了。
嗯，
像詹姆斯其实他是一个威尔士现在的左边路的最有力的一个核心球员，他的突破，他的传球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他在关键点的时候居然把他给换下去了。
在我这边最失望的我觉得是葡萄牙吧，因为在 F 小组里面其实他们的阵容也是很恐怖的，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纸面实力可能还要比德国队要更强一些，可以跟这个法国队去抗衡的，但是整体比赛表现下来我觉得是差强人意的，包括只有一个 C 罗可能是表现好一点，像布鲁诺阿尔维斯他的这个表现在中场完全是看不到他拿球处理球的表现，跟曼联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就跟博格巴的法国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这样。
葡萄牙因为去年可能耗尽了所有的运气
对，可能是上届欧洲杯吧。
嗯
嗯，
但 C 罗确实这个特别的让人惊喜啊，然后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这么多年一个是自律，还有就是他这个旺盛的这个求胜欲望真的是就是有点像篮球界的科比这种感觉。
嗯，是的
而且这个今年这个推可乐的事情也是这个吸引眼球
也是表明了他对这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啊。
嗯，
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要什么，
对，
我不要什么你就算你是赞助商我也不管你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海格力斯运动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只要在微信当中搜索海格力斯运动队便可找到，我们会在公众号里发布更多有关运动的精彩消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我们一起运动。但反而欧洲杯是给了很多新贵的机会的，你像荷兰也拿过欧洲杯，然后葡萄牙没有拿过世界杯拿过欧洲杯，但是就是还有这个之前的是希腊，然后决赛的时候也是对葡萄牙，当时我记得很深刻，那时候还叫小小罗，
嗯，
就是 C 罗那时候叫小小罗，
04年的时候，
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也是，而且还是在葡萄牙的主场输给了这个希腊，
嗯，
但他们后来在法国的主场也赢了东道主，
嗯，
非常多的历史是这种巧合的。
对，
然后今年的话，你觉得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威尔士和葡萄牙让人失望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一些球队的迭代。比利时的话这几年也是保持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世界排名一度是第一。
嗯，
然后的话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后防线比较年迈， 然后几个球队或者说几名球员的打法的话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也是让他们这个提前退出。
比利时一方面来讲是他的这个后防线整体年龄都相对较大，维尔马伦啊，然后阿德维雷尔德他们 整体的这个年龄都比较大了，大部分但比利时大部分球员也都是来自这个英超联赛的，所以整体的这个状态保持还都是很好的。但是今年我觉得可能因为阿扎尔去年基本上在皇马也都没有打比赛的原因吧，整体表现也是不是很理想的。还有因为这个德布劳内他在中场这个因为伤病的原因在中场他在场上的时候其实表现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忘记那场是落后哪里，然后他上场之后就连入两球，一个助攻，对，一个助攻，然后一传一射嘛，然后帮助球队取胜。所以我觉得他们俩的这个表现是对比利时来讲我觉得是有决定性因素的吧。
比利时队这几个也是黄金一代，然后的话今年退出可能来年的话就不会这么强大了。这个今年的欧洲杯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乌龙球特别多，像刚才这个陈林浩也聊到说好像这个任意球或者直接破门的机会特别的少，就是每一个球好像多多少少要么是自己失误要么是等待对手的这种失误，因为整个的这个大家的差距比较小，然后这个机会的话呢也是其实有很多机会，可能因为现在的这个足球的进攻的发起特别早，那么防守的话对于防守来说的话它其实启动的也会更早一些，所以很多的球的话就是它可能很难到门前或者很难起势就已经被破坏掉了，那么也是导致这个时间的差距特别小的。这可以讲讲这个咱们可以聊聊这个乌龙球啊，还有今年的这个欧洲杯其实也是反映了现代足球的一个进程吧，技战术的方面的。
因为现在像你说的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小了，技战术的这个能力都上来了，就是你每个球员的完成度更高了，而且大家都对你这个球员知根知底，而且现在是数据化时代嘛，你在联赛怎么踢，你怎么进了任意球，这个数据一分析，大家对你的钻研度越来越高了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去取得进球。包括现在大家都说因为梅西或者因为一些任意球高手之后，也有每次排人墙他都会有一个人躺在地上，
对对对，
防止你踢这个地下的球。
对， 对，
这也是一个因为这个数据分析就演变过来的，就是大家对你的研究越来越透彻了之后，你要想进球越来越难。
嗯，
但你就需要有一些超出你战术以外的东西去制造一些混乱，创造一些可能性。对，所以而且现在的传中球之前都是这种高的或者传低的很简单的，就是后卫好处理，前锋也好处理的，但现在就喜欢这种大力出奇迹，或者就我这种加快旋转的这种球，前锋难处理你也难处理的球，所以就制造这种禁区内的混乱之后取得进球的概率会更高，后卫的对后卫的要求也更高。
那还是其实是整体的水平提升了，因为所有的运动我觉得都差不多，因为有一个强点之后的话，因为那不可能说对方就侥幸认输，他会想办法通过团队的合作的形式把他这个强点给化解掉。那么现在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可能前几年有一些球员这个闪光，然后慢慢的其他的球队就通过这种集体的防守的意识和这个布置化解这个干戈。
对的对的，就像防守的第一点其实是前锋，他要去干扰中后卫的出球或者干扰中场的出球，然后进攻的第一点其实是门将，今年其实也有一些直接门将长传找到前锋或者直接给到威胁点进行反击的这个情况的。对，
发起点也更早了，
对，
然后防守的起点也是更早了。
对，
给我感觉这就是今年欧洲杯跟前几年的这个足球相比的话，我觉得位置感要模糊了一点，整个的能明显感觉到就是全上全下，特别是防守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基本上前锋肯定是要回自己半场的，或者说是作为这个防守的这个最比较靠前的这个部分，然后跑动量可能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大了，像你们说的这几年其实其实不是这几年了，只能前往四年走的话，边后卫的这个在球队当中的角色会非常的重要，因为后卫可能是你说门将都是这个进攻的第一起点，那个边后卫的话更是了，而且他现在的话流行的打法的话也是 边后卫的话是也是旁边的通道其实全部是留给他们的、
嗯、
他们进攻也要上防守也要回。
是、啊、欧洲的球队这个整体的这个 战术素养还是会比其他大洲要高很多的嘛，然后他们整体的这个战术意识也是要好很多的，所以欧洲杯现在更多的是流行打这个三五二的阵型，然后对于两个边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对于两个边翼位他们要能上能下，防守的时候能回到这个自己本方的这个防守三区，然后进攻的时候要能到对方的禁区前进行传中啊或者下底的一些倒三角的一些配合，要配合整个球队的去这个边路的这个进攻去很好的运行流转起来嘛。
就当时拜仁夺这个欧冠的时候也是他其实两个边是最重要的，能上能下，然后跑动的范围特别大，然后这个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要求真的体能要求特别高，因为之前就像我们踢球也是，我中场我就管我那个地儿，
嗯，
然后其他的那是前面的事，现在好像不是这么说的了，现在是你那个整个的一个阵型的这个伸缩性特别的强，所以每一个人他可能后卫你也是，你进攻你也要参与，然后你防守的话那个前锋你也要参与，所以其实这个比赛其实是更加的这个精彩了，然后跑动更加的多了、
嗯、
然后这个经常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闪击战，然后从这个攻守转换的速度越来越快了。那今年的话你觉得这个从球员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觉得哪个球员是比较的这个有亮点的呢？比如说拉胯的比较多，拉胯的可能也比较多，有亮点的也很多。
我其实最闪光的，因为我是西班牙球迷、
嗯、
所以我觉得最闪光的是佩德里、
嗯、
就是那个十八岁的那个小将、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因为他基本上是打满了所有的巴萨联赛，然后加上今年的欧洲杯基本上场场首发，然后之后他还入选了国奥准备去打奥运会，就一个十八岁年龄的人然后他去参加这么多比赛，而且他目前是欧洲杯的所有数据表现以来他是跑动次数最多的，他基本上跑了六十多公里了已经，而且他场场的这个发挥啊就是特别的亮眼，在中场的组织传威胁球啊也好，就我觉得不像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能够展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和这种大心脏吧，因为很少有球员你都说十八岁你参加世界大赛你这么从容的在前场面对其他的这些豪门球员做动作啊也好或者是传球也好敢拿球，我觉得都很难，对，我觉得他蛮给我惊喜的。
嗯，能小将，今年这个桑乔也是小将，但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展露
了、嗯、
但他在英格兰也有雪藏他、哦、在这个后半段的时候才拿出来，说明也是极度自信。然后这个我看到很多媒体说这个梅罗时代之后的话第三人好像迟迟没有出现，或者说是像姆巴佩啊或者说是像内马尔的话可能有这样的苗头，但是都没有像他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大家这个特别是姆巴佩吧，今年好像欧洲杯的话不像在上一次的欧洲杯和上一次的世界杯一样那么的这个亮。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多球员这种成名太早了，你包括像赛前法国队一直以来的这种内讧传闻，像吉鲁和这个姆巴佩的这个争论点要球权的这个事情，因为你其实看比赛的时候当有一场比赛吉鲁也上场了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姆巴佩自己选择射门、
嗯、
没有想要传给吉鲁、
嗯、
虽然说这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年轻球员来说他过于膨胀了吧，我觉得因为他成名太早了、
嗯、
直接拿到世界杯被封为这种世界第一人，而且他身价目前就是最高的、
嗯、
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应该是更高的，但是他忘了一点，就是足球其实是一个经验和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我觉得对于一个球员的成长来说，像不管是 C 罗也好还是像梅西也好，他再怎么自信他再怎么得到成绩他还是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对，不包括 C 罗在葡萄牙队的时候他一定是仰仗他当时大哥飞哥啊等等德科那一代的、
嗯、
然后包括梅西他是一直很尊重于这些前辈的，像那个马拉多纳做教练的时候，然后包括特维斯都对他们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不一样的吧，像内马尔和姆巴佩都属于成名过早然后有点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的这种情况。
确实是这样，看看关于这个梅西跟 C 罗，他们很少有这个除了足球以外的画面新闻，所有关于他们的新闻基本上都是
球场上，
对，球场上的。然后你看内马尔天天都是酒吧呀夜店呀，又和哪个女的怎么样了，所以更如果要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好的球员，还是要除了本身的天赋跟技术以外，还是要更多的这个专注于这件事吧。
嗯，这个竞技体育有的时候很残酷，大家这个两位都是练过的，一定知道这个可能昨天的这个训练状态跟今天的比赛状态都是相关的，那你少练一场的话，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对的对的，
而且你慢慢的这个积累下来，哪怕是再有天赋，到了后面如果说训练不是很稳定的话，或者说分心了的话，都是会这个毁于一旦的，因为太激烈了竞争。
所以这也可能是恩里克不带拉莫斯的原因吧，就因为拉莫斯也是长期缺阵，基本上今年皇马的比赛他都没有怎么参加，可能都只参加了十几场吧，所以你的状态竞技状态没办法保证，加上他今年又闹了这个转会传闻，然后跟那个皇马的这个续约问题啊，现在不是已经确认要加离加盟巴黎了吗？所以可能在这种场外新闻加上本身经济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恩里克为了专注于目前的西班牙，可能就没有选择带他，也是出于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保护吧。
嗯，
对，因为他的年龄也大了嘛。嗯，
就当断则断。
是的，
刚好有这个机会。
是的，是的，是的。
欧洲球队的这个迭代的话，就是其实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快的，而且的话。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说会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但是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欧洲的这些传统的豪门强队的话，它是一个一个惊喜，它有的时候没有等到上一波的人落了，然后马上就开始启用下一波的人了，就像你说的，就18岁他可以所有的比赛都去打，这个其实是有些这个当这个底蕴好了之后，当球员的这个基础的能力好了之后，其实给他机会他就是能绽放。
对，我觉得可能不是说迭代特别快吧，我觉得更换一种方法是来讲，欧洲的足球它更加的稳定，它每一代的水平其实都差不多，只是说在某一代的它的这个成绩特别好的时候，你就凸显出了它的这个光芒。其实你像法国，近年来也有好多的小妖，就这种特别厉害的明星球员，18岁19岁，像那个卡尔马文之类的，现在也是闹了，身价也非常高。然后像葡萄牙近几年也很多17、18岁的这种球员也很多，然后像西班牙，你历来这种U19、U18都是常年的这种大赛的冠军，欧青赛的冠军，也是因为他们这种底蕴培养起来的，他们的体制可能更完善，然后以至于他们这种成才率就更快更明显。
这个欧洲球员的这个身价的话，大家如果说关心足球的话，也经常会看到这个会看到德转，然后现在的这个球员现在基本上可能世界上有十几多有十个球员左右的话是上亿的身价吧，然后跟以前比的话，这个球员现在是年龄越小，然后这个打得越这个可能出名越早，身价越高，因为对于未来的期待就越高了嘛，反而像 C 罗跟梅西这样的球员的话，他的身价就标上来的身价是稍微低一点，但是可能薪资高一些啊，这个
逐年下降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刚才这个松明也是讲了这个球员身价的这个构成啊，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挺关心的，因为一讲到就是这个球员身价什么，哪个球队身价世界第一，那个这个这是一场多少亿的什么比赛，这个可以讲讲这个。身价的这个构成，
首先第一个是合同嘛，球员合同，你球员合同，比如说像巴黎他的几个球员的身价其实都蛮高的，因为他转会费高，转会费你再除以每一年，比如说你今年是2亿，你除以你的签了5年，那你相当于每一年你的这个身价大概就是5000万，那这个5000万加上你的本身的年龄，就是外界对你的能力的评估，这个就是德转的很多专业的这种测评师来进行分析，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逐年的期望值，就你可能年龄越小，他对你的期望值像你刚刚说的越高，他的身价可能浮动的空间就更大，对，然后再加上你过往的一个表现， 你可能一场一联赛同年龄的30岁进10个球，你18岁你就进10个球，那相当于你的这个能力可能就越强，你的身价可能就会越高一点。但近年来我觉得像因为内马尔的事件吧，2.32亿的这个转会费直接买断，让所有的这个球员身价都往上加了个2-3千万，我觉得，对，
嗯，水涨船高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泡沫经济一样，所有的球员的这个身价都往上飘了这么多，也是这种财力的一个体现吧。像最早，你在20年前的时候，当时像那个罗纳尔多，大罗，2000万美元都算是天价了，你放到现在可能都觉得是白菜价。对对对，所以可能是跟时代跟经济的发展也有关系。
对，那时候 C 罗从曼联转会到皇马
8600万，当时
还有卡卡，
差不多，对对，
那个时候两个人也是天价，现在就是更加离谱了，
对，更加离谱了也是世界经济在慢慢变好吧。
因为这个更多的财团关注足球这个领域，然后也发掘了很多新的这个俱乐部，然后市场更加的流动。
是的。
那其实这个除了欧洲足球可以说是如火如荼之外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国足的话也是进入了12强赛，那么新的这个小组的赛程已经出来了。我们说是机会也是机会，然后说艰难也是艰难的，因为12强赛到了亚洲的最强的这几个队了嘛，肯定是要碰到硬骨头的，因为我们算是第四档的这个球队了。
是的。
那么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前2名进入吧，然后第3名可以踢附加赛。
对，4.5个名额。
对，然后其实是要够一够的，要跳一跳的，然后肯定是要战胜一个在排名上比你强的球队。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国足的这个12强赛的话，两位有什么期待吗？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我们肯定还是更加的关注自己的球队，
因为我觉得自从李铁上任之后，大家对中国队这个评分啊之类的可能就更加的没有像以往外教来带的时候那么的期待那么高，可能跟这些大家的这个舆论风声会更稳定一点，就感觉哎，李铁你打成什么样我们好像都蛮能接受的，就更以平稳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说是一些好事，就他们的心态可能放得更稳，而且他们在争12强赛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展现出来的这种精气神，我觉得是可以被球迷所认可的，而且打法也好，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更适合中国男足的一个发展。对，
那十二强赛的时候我们是和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和这个沙特阿曼然后分在一起的，
越南，
还有越南，然后的话就大家觉得这个有这个可能性大吗？这个其实至少我觉得沙特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话是要一较高下的，但是感觉好像他们两个球队都不弱，或者说都是世界杯的常客，至少在国际大赛的经验上，或者说是在这个以往的战力上的话实际是高于中国一个档次或者说两个档次的。那日本就不用说了，亚洲最强队。
我觉得还是有能力可以去争取一下的吧。他们不是看那个赛程出来之后，然后也在说前两场我们是这个顶住，然后中间3场是抢分，后面是死扛跟冲刺嘛。我觉得整体还是有机会的吧。日本我们要赢他们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力这个机会可能是并不大的，最多有机会了我们可以拿一分。澳大利亚跟沙特我觉得是肯定是要拼一拼的，从他们身上要争取拿到更多的分数嘛。然后阿曼跟越南那都是争取要全取3分的，然后现在有一个不是越南也在这个组吗？前几年不是范志毅那个说他要再这样下去越南都要输了，我觉得今年跟越南这两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吧，因为这个范志毅这个事情。
我们在这个我们听友的这个互动里面也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叫做这个根据2002年国足进入世界杯的经验，国足进入世界杯必须满足3个条件
啊。对，
第一个是小组对手有阿曼，第二个是世界杯在亚洲举办，第三个是上届夺冠的是法国队。好像这三个要素我们目前都凑齐了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对。但其实我觉得中国队其实对澳大利亚的胜算会低一些，
嗯，
但反而我认为啊，在打法上可能跟日本队还是有机会能够拼一拼的。
跟日本队？
对，因为其实你看日本队是很强的队伍，但是他们主打的是脚下控球，
嗯，
他们没有那种很快节奏的就是起高球啊之类的。其实中国队往往会惧怕的是那种起高球的球队。
嗯，
你可以看历史，去历史战绩来讲，中国男足跟日本他们的比分分差不会特别大。
嗯，
因为中国队我们跟日本比的话，我们相对于来讲更是那种硬朗一点的球风，
嗯，
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破坏日本的这种控球节奏来打。对对对，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对像韩国、像澳大利亚、对西亚球队的这种战绩往往都是不太好的，然后我们对这种玩小技术的球队我们好像都还行。
嗯，
对，我觉得中国队如果说在战术布置的情况良好的情况下，还是有机会能搏一搏的。
嗯，
我觉得可惜就是韩国没分在这个组吧，如果韩国分在这个组的话，我觉得晋级的能力这个机会可能更大一点，因为前两年十二强赛的时候也赢过韩国嘛，还是有一些信心在的。
我觉得两位应该也是对于国内足球和这个欧洲足球之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别也是有过切身的体会的，因为两位是在国内的这个足球环境下成长的，然后也去过欧洲踢球，你们当时就感觉去了国外之后训练呢，还有他们对这个足球的认识给你们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当时在西班牙嘛，我们除了自己本身训练之外，然后也会去外面去跟他们打一些比赛，
嗯，
是纯业余的比赛，七人制的，
嗯，
我们感觉整体的这个脚下技术啊、速度啊，其实都是胜过他们的。但是我们踢了好几场比赛下来，我们都是输给他们的，因为他们一到场上一控制球的话，他们六个人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而我们是分散开的，
嗯，
而且他们每一脚球基本上都是很合理的。他们知道这个球去到每一个方向之后，大家所有的跑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去创造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不具备的吧，或者小时候没有好好去往这方面下功夫的。
我之前也是这个见过这个冈田武史，还有当时德国国家队的一个主教练，他们其实跟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有足球文化的国家和没有足球文化的国家的差别啊，一针见血。他说有足球文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爸爸把一个足球给小孩，他会让这个小孩把球盘在自己的脚下；没有足球文化的国家呢，他这个爸爸给这个足球给小孩，他会让他踢得远远的，就看踢得远，踢得越高越远越好。但是他就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然后也像你说的，就是说关于这个技战术的，他们也有这个聊到，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这个青少年的成长阶段的时候，梯队的时候，他是更加看重技战术的，就是他们的对于特别是日本还有德国，他们这个青训做的比较好的，跟基础教育结合的比较好的地方，他们会不会那么在乎胜负，或者说是至少是国内的吧，
嗯，
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的整个的教学体系的渗透率和这个完成度。因为他们的梯队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他的向上选拔之后，你不能说你这个来自这个地方，你来自那个地方，你们的技术参数不一样，然后我作为国家队或者说我作为更高等级的赛事的，我在选拔的时候我要重新筛选这样。他们还是在技参数这个层面上来说相对来说是公平的，或者在这个方面，然后差异就是你的运动员的个人身体差异了。那这点的话，就是就像你说的，现在欧洲杯上的话也特别能够明显，所有的球员都是即插即用的，你上来之后可以说是不需要任何的融合吧，
嗯，
甚至我相信这个很多的球队你说带的这些球员，他换一批球员带来成绩也不会差到哪去的。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体育有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他也不能那么看重成绩，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然后它也跟文化呀和这个教育有很大的相关联的地方。
对，因为其实像西班牙拉玛西亚，就是巴塞罗那的青训学院，他们其实一直贯彻的就是所有的梯队、所有的教练、所有的球员都遵循4-3-3这个阵型理念来进行训练，因为它就包含了就是我们是这种文化教育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在小年龄段，他们其实并不会很看重当下的一个结果。 他们更看重你球员能够通过比赛赢得什么，通过比赛得到锻炼哪些内容，他们更看重的是你成年之后你的一些发展，而不是当下。那反而这种环境下教育起来的孩子，他的成绩其实并不会比我只看重结果的那些球队来得好，来得差。对，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像当时董路的那个足球小将在跟拉玛西亚对抗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某些技术上面其实是赢过他们的，因为我们的专门的独立的这个脚下训练体能训练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的孩子里面是突出的，
就比他练的量大嘛，小的时候练得很。
对，但是你再看整体的比分或者是再看整体的这个对抗来说，你会更欣赏于拉玛西亚的孩子们他们那种踢法，他们那种拿球的自信，他们那种团队的感觉会比个人能力强的那些孩子来说要好。对，我觉得这一方面某些方面是大部分别的国家来说他们更看重结果，因为你在18岁以前或者说在14岁以前我可以靠个人能力解决的，我为什么要去练团队？我一个人可以解决问题，我为什么要依靠所有人去那么麻烦的设计战术内容，我就把球交给一个球员他就可以得分，他就可以赢得比赛。我觉得这是大部分或者是别的某些国家他们更看重结果和更看重过程，你怎么去取舍。
这个所有的竞技体育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像有些地方的话他可能小学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员往死里练，然后在从业余转专业的这条路上可能这个方式是可行的。但是那转了专业之后呢，那为了更大的目标的时候，要么就是因为提前透支啦，受伤啦，然后要么就是这个倦怠了，从这个心理上的。
是的。
然后像很多的你说欧洲的球员，或者说是像美国的一些职业的比赛的一些球员，他可能甚至接触运动都很晚，可能15、16岁才接触运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然后一样能够这个打出来。但是他们所谓的接触运动其实并不是说是刚接触，他可能之前玩别的运动，
对对，
那他再玩这个，他其实小的时候练的就是协调性，
是的，
和对运动的喜爱嘛。然后长大了之后的话，才是专项啊，或者说是这种身体的对抗才会上的。所以就是你说我们可能如果说他这个体育的意识不到位的时候，就会拔苗助长，更加在乎当下的这个成绩。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欧洲人的这种教育理念，他们把体育真的当做这种热爱。因为你看，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莱斯特城的那个瓦尔迪，他之前是在英超的第九级联赛去踢球，他当时自己的那个工资都养不活自己，他得去兼职去做一些送外卖、修墙、做水泥工这种工作，然后在业余时间去踢比赛，然后一级一级慢慢往上踢。我觉得在中国，你可能更多人，或者在某些国家吧，他们可能把足球当做一门生意。投资，我就希望你有多少的回报率，因为我看中的是你这个行业的高工资，看中的是你这个行业的一个利润水平等等的。但在欧洲，他们可能更多看重的是，我真的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我想参与它，是这种信念促使他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要登上怎么样怎么样的舞台，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愿景嘛。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内核上的一个区别，而不是说外在对你的压力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对，
他们的目标更多是自己给自己定的吧，我们的目标更多是别人给我们施加给我们的，我觉得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们从小可能踢球的时候，不管是家里人也好还是教练也好，都是他们给你定一个目标，哎，这次比赛我们要拿第几名，我们这次训练需要干嘛，但没有说我们从小没有人问过我们，哎，你这次比赛你想拿第几名，你觉得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少了一些这种东西。对，少了这种反思。
特别感谢两位这个之前也是职业足球运动员来到海格利斯跟大家分享了你们对于足球的见解，内容都非常的专业，非常的硬核，但今天也是学到了特别特别的多啊。好的，特别再次感谢两位的光临，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也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